说爱你，主，我们要说我们爱你，我们深深的爱你。主啊，当我们与你面对面，我们就被你所得着，被你所吸引。于是主，是的，我们相信世上没有一样可以跟你相比。主啊，我们到人生到这个阶段，我们越发的知道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主啊，我们是从你那里而来。主，今天我们活在你同在的里面。主，有一天我们也知道要回到你面前，与你面对面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开始，你也是我们的结束，你是我们的现在，是我们的过去，你更是我们的将来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多的被你得着，让我们更多的知道怎么长生在那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多知道我们活着就是把你的心意活出来。主啊，我们不再寻求你的旨意，因为我们认定我们就是你的旨意。我们认定不仅我们所想所做一切，就是我们这个人连那口呼吸都在你旨意的里面。哦，神啊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当我们这个被造的长生这位创造的神的手中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就知道是何等的平静安稳。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定可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意跟目的来。哦，主啊，因为我们生命在你的手中，在你掌管的里面。哦，亲爱圣灵师保惠师，谢谢你，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因着你的同在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救主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哦，我们知道他是掌管过去现在将来的神，而且因着圣灵的工作，主，我们深深知道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何等的奇妙的救恩，何等宝贵的救主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多更多的认识你，让我们更多更多的活在经历到你，让我们更多的走在你心的当中。恩待我们，带领我们往前面的路，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。主啊，你就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，因为你说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靠着你的话语走我们前面每一步的道路。你也说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。主啊，让我们不仅知道那条路，让我们有生命的力量能够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。哦，主啊，带领我们进到心的当中，让我们活出你的心意，就让我们荣耀来见证你，见证这位荣耀的神。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 OK,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。二十章，OK, 我们就从这个十七节啊读到这个二十一节，十七节或是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们再来读一遍啊。虽然昨天我们把这一段一直到整章的末了我们都读过，不过我们来分开这几段来看。这是讲到过去，保罗跟这些长老们再一次的论述到他们过去在一起的同工，在一起的怎么建立教会，再一次看到神的恩典怎么在他们的当中。那更要紧的，保罗很清楚的在谈谈，所以这段经文对我的重要是，他把一个牧者的心打开。一个牧者不是只有一些技巧，甚至不是有一些方法，牧者我常喜欢叫牧者的心向我们打开。那这是我觉得非常宝贵的。如果从诗篇二十三篇中，牧者耶和华是牧者，从主耶稣在四福音所讲的，我们这是越来越清楚。但是我们说这是神啊，这是主啊，那这个会临到一个人身上，是临到这个身上是怎么表达出来啊？我相信啊，当然彼得啊已经做过主耶稣的教训啊教导，就是你爱我吗，就牧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羊。不过真的你读到这个彼得前后书，你就感觉到他的牧养。不过他还是比较从那个教训的角度，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做，很好，那绝对宝贵。不过你突然发现有个人保罗呢，他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个好牧者，他告诉我做一个牧者是怎么一个样子，好像这个给我们塑造一个牧者的形象给我们做一个参考。 或者给我们一个轴的，不应该用参考这个字，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成为一个 model。 当我找一些的这个讲道书的时候， John Stott 写本书叫做一个牧者，一个 picture 的一个画像，可以这样的说。当然没有说可以画一个牧者什么样子，胖的瘦的，不，他只是描写一个牧者他的个性，他做的他的能力，只要是什么该做的，什么不是他做的，什么必须要做的，成为一个牧者他的个性是什么，他的重点。那当然是还有一些这种，那本书不厚，薄薄的啊，不过那本书对我来讲是蛮帮助，一个 preacher 一个 portrait， 这就是他的那个塑像是什么。那我想呢，这段经文也给我带出一个，好像保罗就告诉我们他的过去是怎么服侍，他现在怎么服侍。如果过去现在，那将来我不在你们当中了，我希望你们是怎么服侍。所以这讲到这段经文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将来。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过去，我们从18节一直到21节，我们起来读。
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，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，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
OK， 我们就读到这里。第一个，保罗特别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，保罗一讲到他自己要啥，他说我是基督的仆人。仆人这个字翻的还不够强，应该说我是基督的奴仆。当我读保罗的书信，包括刚刚我们读的，你就发现了，给我一个很清楚的，当然我还在学，纵然呢我已经服侍主这么久还在学，很清楚什么叫做服侍主这三个字，什么叫 serve the Lord， 然后后面用几样事情来讲你服侍主是哪种的态度才叫做服侍主。很明显的，把这些人找来，把这些长老找来，然后保罗讲到我在三年在你们当中怎么的所谓的服侍，很明显是坐在人身上，坐在这不信人身上，坐在这信人，然后怎么栽培起来，最后坐在这些所谓同工长身上。你马上就说服侍，我们马上想到叫服侍人，或者服侍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。不过保罗对我来讲一个最重要的提醒，不论我做什么事情，对人对事对物都在一件事情，叫做服侍主。如果用保罗的角度，他服侍主不是高兴的时候做，不高兴的时候不做，喜欢做就做，不喜欢就做，评估一下我的本领可以做我就做，我的本领做不来我就说不做。所以第一个很重要，服侍主你的动机什么，或者 你的目标是什么，或许你的衡量是什么。我们都在服侍主，这个我愿意答应，我愿意，这个我不答应。当然这个很讲究，我不说你答应不答应的就代表你这个人会服侍，你有很多的考量。坦白说我有很多考量，包括今天其实这一阵子我给到底我前面的路怎么走，我有很多考量，我有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，或者我想到有很多。昨天晚上这个我们的小弟兄啊，34岁的 Danny， 他17岁就已经在主面前，他已经不是还在学，他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是34，所以人生的翻了一倍。就每个人都在想怎么服侍主，他跟神说以后我绝对不回到肯雅去，没想到他又跑回肯雅去。什么叫服侍主？高兴做就做，不高兴做算，能够做就做，或许如果做对我有好处，有名声啊，有期待啊，人家说这个很有本领啊，甚至有一些的所谓的好处， 包括财务啊。我在说我对成功神学是很大很大的保留，我不说我们的主不成功，不过如果你告诉我成功神要发达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开个喷射机才是成功，我要告诉你主耶稣在十字架那是最大成功。保罗在他的述说里面，如果照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记载，他最后是为主殉道，那叫成功。所以一服侍主的时候，你也马上一个动机，你为什么要服侍主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你什么好处？如果你发现服侍主，如果真的服侍主，从人的角度，从你的肉体来讲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昨天晚上我真的一晚上没睡觉，睡不着，尤其昨晚上弄完那个祷告会以后，我就一直我想说晚点睡晚点睡，因为普通我9:30左右就准备，然后就到10:00就差不多，不过有时候睡不着，我说与其在床上打滚了，不如让他再晚点睡，一倒下去，所以我倒下去就很容易睡，不过睡完以后醒过来我就到天亮，然后想说使徒行传弄完了就可以了。4:30起来真的蛮辛苦，不过昨天我给这个小弟兄训练，到韩国最喜欢最会做两件就祷告，所以他从小就4:30就起床，哇我服他了。那另外一个韩国人的这个基督徒，第一个就会祷告，第二个要做宣教，哇真的被他激励，被人祷告他激励我，哇他讲宣教声还是兴奋的，他讲宣教声还是真的很有负担，有甚至他到个程度，近这些年他跟我们弄在一起，他真是感觉到神要用台湾的教会来成为这个世界祝福。哦，他的声量虽然他块头很大，不是块头很大，他真的很大。不过我觉得他的心，如果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榜样，你会觉得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做得很差劲。我们说服侍主，坦白说服侍得很差劲。我做啊，我都来了，都做这个。服侍主是否把神放在首位？放在首位到一个程度，已经没有你自己，不再考虑自己。我在学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我还没到那个地步，我还在学。多少时候还是想我喜欢的不喜欢，我要做这个不喜欢那个。这是一个。再回过来，服侍主什么叫服侍主？服侍主跟一个服侍人是绝对不分不开的。主耶稣来到地上只有个原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人。所以你说服侍主，你不服侍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在服侍人当中，所以你发现了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子，这是保罗的观念，没有几个人用这种观念。所以呢，保罗说我们教会是圣灵的殿，一说人跟神在整个观念里面是分不开的，你服侍神，你不可能不服侍人。你说我这个殿里面建造的时候，建造的结果是为了让主能够住在这个殿里面。如果说我们教会是心腹，甚至讲到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讲了，从前开始我不把人看见仆人，我看你们是朋友。我说朋友有两个解释，在原来那个文字上，一个就是王的 inner circle， 就是这个王的他的好同伴；一个就是说是伴郎。换句话说，当你服侍，你站这个角度，主耶稣是新郎，教会是新娘，你是伴郎，你怎么让这个的婚宴能够成功？你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讲，所以你不可能不服侍人。所以又回到一个爱人要如己，爱神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爱人如己，就是说你爱不只是随便的爱，不是这个程度的爱，你爱你自己多少，你就爱人有多少。那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主耶稣说的，圣经讲你要尽心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，然后也要爱人如己。爱神是看不见，服侍神你是看不见，就是蛮抽象。 很多时候你服侍最后的结果有没有带出人因着你的服侍能够得帮助，这第一个讲到服侍的时候。第二个刚刚已经提了一下，服侍的时候不是凭你自己。我以前跟提过啊，跟大家分享过，我不有本小小书嘛 ，J.I.Pack 写的，叫做所谓的传福音啊，跟神的命令。他讲的真的很强，传福音跟你爱人不爱人没有关系，不是说你不要爱人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不过他讲了，因为很多时候我爱人不够啦，我爱心不够啦，等等等等。对 J.I.Pack 来讲，传福音跟神的主权。传福音只跟一件事情有关，就是你是否顺服神。先不要讲你爱不爱人，会不会爱人，你的爱人技巧够不够等等。 No 第一个想到是传福音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这是你接受神的命令吗？所以保罗用这句话很矛盾的，我是逼不得已，他不这样说嘛。如果我不做这欠福音的债，不过相对的他又说传福音是 in his blood， 我来这个地方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，这很矛盾呢、啊。从个角度他不愿意传呢，不得已、啊、他用他的话，但是在从个角度又不能不传，而且是很痛苦的传，叫做欠债的债。欠债你觉得很开心吗？还债你觉得很开心吗？因为还没还完。不过相对的，原来神的极爱激励了我，我用这句话，因为神的爱在他的血液的里面。我们都活在什么？原来服侍这七年，我一直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如果这次我服侍这么久一个心得，我觉得很重要，就是你要破碎。因为多少时候还有我的肉体在里面，神啊，4:30真的这么早起来真累哦，这样的他，哎，这种事情最好不要碰，这种事还要去搞，还要去弄，还要做决定。我们常说孩子大让孩子做决定，那我说教会我在这教这么久，也应该让别人做决定。好多人以为我不给人家做决定，好多人以为我抓的，或者不是你要交给他们，交给他们。我感谢赞美主，我真很能够教。但是问题，弟兄姊妹同工，跟我的关系对我蛮信任，甚至有人说，我就感觉你跟我问这个问题干什么？你就做个决定不就了？牧师，我还是喜欢跟你 check 一下。为这个关系，我没有任何的埋怨 complain， 不过只是说很多东西累积的时候，难道我没有个所谓的我希望先做一些后做一些吗？我希望花多少精神做一些，不要花点精神就花少点做另外一些。我们都人都有一个叫做血气，都有一个叫做肉体，都有一个他的情绪，都有他的想法。什么时候我没有，什么时候这个能够放得更干净，放得更多的话，我相信神可以更多的用我。摩西之所以是摩西，神可以用到他120，从某角是不可能的，从某角是很难。我神能够用包括这个亚伯拉罕好的，年纪这么大了，基本上很多事情都不能够发生，因为现在在整个过程当中已经操练到程度，会被磨到程度，或者用现在我们一讲这话，我们已经破碎到一个程度，神比较好用。神比较好用我们，不是我们用神，神比较好的用我们。讲到这个 JPEG Oswald Chamber， 我看他那本书，我的什么 My Almost for His Highest 那本，我大概看了8年，就每年就跟有点像荒漠甘泉一样，就翻来看，就是他讲这个，他一直讲叫 surrender， 叫投降，或者 submit， 叫 submission。他讲了，当我们服侍主，第一个动机不是爱人，也是他说的。哎呀，前面我有爱心啊，前面第一个动机或者第一个是因为你顺服神。原来人离开了神，第一个问题最大就是不顺服神。我们觉得有点爱心，其实很多时候变成我们的爱心。确实，神说爱人呢、啊，我们要爱人。 但是我们的爱心是像神这样的爱人吗？是这么的单纯吗？是动机到如果你说我爱人就是因为我跟神的爱，我跟主的爱，请问你愿意为人上十字架吗？现在没有啊，人家讲你一下，哦，你做的不好，你讲的不好，或你处理的不好，哦，一讲，这个你做的不好，哦，你就生气。耶稣在十字架一定可以生气，他一掰，他不是拍桌子，一掰，他从十字架下来就算了。每个人都有他的意志，都有他的想法，包括主耶稣在内。这个我就不讲到此，因为他对我影响太大。这是我破碎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主耶稣在克西马说：“父啊，若是可以，请你把这个杯挪开。”主耶稣绝对不会做一件事是跟父神性是百分之百相反，甚至从一个角度，他做每样事都是合乎神的心意，都是顺服神的心意。不过他还是可以挑出这个神呢、啊，如果有别的计划，我有别的想法的话，可以吗？你可以的吗？如果可以，你允许的话，换一个方法好不好？不过他马上补一句话，就是我有别的方法，甚至你可以的方法，我都不要，我单单以你的方法，以你的旨意为旨意。然而，那是个非常非常的口气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。不是跟神谈条件谈了半天，不是跟神好了，我让一点，你也让我一点嘛，好吧？对，我为你死好了，不，最后让我点，有点面子嘛，总给我一点嘛。主耶稣说 no， 全部。十字架是代表最痛苦的象征，十字架是代表最羞辱的象征。如果从这个罗马的文献来看，挂在十字架上是脱光光的，连块布都没有的。是最痛苦的死，最后是所谓的气，这个不能够呼吸，讲的白一点，自己勒死自己，在十字架要待很久，尤其你这个强盗很壮的，死的就是要死还真难的，这叫服侍主。我再说，我讲了一百遍，可能我讲到我真的服侍完，还是要讲，我还在学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一讲别人讲两句话还没讲到你，你就不开心。我们会受这个影响，这叫服侍主、啊、当然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，你能够知道服侍主甚至不受这些影响，因为你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我常常这样说，你不受别人影响的时候才是你开始影响别人的时候。千万不要抓住我这句话说欧牧师你好骄傲，我学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后面一句话，我一定要把，因为我学习不去影响神是让神来影响我。当我不受别人影响的时候是我开始影响别人的时候，当我不去影响神的时候，跟神吵来吵去的时候，愿意更多的被神来影响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越来越不受人的影响，我就知道越来越容易的影响别人。所以你回过头来，你有本领有能力不影响别人，是因为你全然的受人，那怎么能够被神全然影响？只有一样事情，你让他是 let go and let God， 这是我们常用的词 let go and let God， 交给主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话。所以回到一个地方来，我们交给主，真的我们交多少哎，交过，我们好像把重要都交给他，难的交给他，那这边还拉条线，那其他我自己可以负责就好。我还在学，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要默想？像我越来越知道，默想的那个，不是把问题想通，不是把这个怎么解决？哎呀，这个第一方案、第二方案，现在已经不是对我来讲不是这个，在想的当中，我真的还感觉到。还有多少是欧永亮的想法，还有多少欧永亮的肉体，甚至这些想法不见得是犯罪的想法，不见得是叫做错的想法，甚至到一个程度不是我可不可以再好得点好处的想法，只是问我要 precisely 主啊，这是否最准确的是你的想法。所以有人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从神来， 我常说了，不是一个感，到最后你真可以看到异象，最后你看到神说 OK， 这就是我的想法。我再说从来没有一个，所以那首歌我们是有人要问过，不是那首歌就对吗？有没有我们祷告就摇动神的手？真有人问我，在北美时候就问我，不是这个通吗？如果我们祷告就摇动神的手，那神还有他的主权吗？神还有他的事情，只要我们摇一摇他就改变他的手。本来神不要动的，我们一摇他就要动。 OK， 我不是讨论那首歌，我相信那个作者，我还蛮喜欢那首歌，我想作者有他的领受。不过我要讲很久，伊恩邦这个非常会祷告人，还有一些 FB Mile 等等这些，像这个 AJ Gordon 的这群人，还有 Charles Finney 这些人，祷告永远不会改变神，祷告是借着祷告让神来改变你。如果你不顺服的来寻求神，祷告是绝对不会通的，一定神应的应的，神的都不告诉我，不告诉我，神的都不解决我的问题。神说我要告诉你，你不听；我要解决问题，你不服，那有什么用？祷告永远不会改变神，祷告永远是让神来改变我们。但还是在一个重要关键，你愿意顺服吗？ OK， 这样我还可以多讲一点哦。这个所谓服侍主，因为起码总是服侍几十年，是蛮多的一点的心得，在我服侍有果效的里面，有在我服侍一些的这个没有果效甚至错误里面，在学了很多东西。那特别在很多的学习传道人里面，我也学了蛮多东西。 OK， 我们先谈到这里。那底下有三方面保罗在解释给我们一些的原则，什么叫服侍神。这边第一个叫做谦卑，凡事哦，以来你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这是讲继续讲那个长度。如果这边凡事，这边讲所有事，讲的宽也好，讲到的量也好，看你怎么说都可以。换句话说，保罗讲服事，而且后面讲这些东西不是偶尔来个参加一个复兴培灵会，完了以后哦，我们就热闹一个礼拜，退休会我们就热闹哦，参加特会可能热闹比较久一点，因为讲员很有能力，我们就热闹一个月。这边说以来没有停的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凡事，任何的环境所面对的任何挑战，有三样事情发生的，一个叫谦卑，第二个叫做眼中流泪，第三个这边所说的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当然这个字试炼，他用试炼这中文翻得非常好。基本上 OK， 我们再倒过来解释好了，因为讲到试炼，试炼跟试探常常在原来文字是通用。你读雅各书，新约雅各书就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试炼，也讲到试探，试探也讲到试炼，都是同个字。但是翻出来就不一样，试炼叫做 trial， 好像金子受过试炼就会更加的纯。试探是什么？试探就让你软弱，让你跌倒，本来还好的纯正的就进到，比如说这个就本来还很干净好了，因为试探不小心就沾染了，就污秽了。如果试探越来越沉沦，它就越来越就好像一个白布丢在一个黑色的染缸里面变黑的。试炼是神，同样事情发生，神用试炼来帮助我们，好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。同样事情，撒旦用同样事情来试探我们，要我们跌倒，要我们远离神，要我们进到罪恶的里面。一件事情的发生，你要去判断这个事情是试探呢还是试炼。或许这个事情发生，你要努力的 纵然是一个试探来，你可不可以把它放进试炼？撒旦不是没有试探过耶稣，在旷野三十用很多的事情成功，所以成功神学，他用成功，不要石头变面包，不要去这么多，从楼上跳下来，等等等等，用成功来试探人。所以再说要留意神的成功，神绝对是成功的神，不然你要分辨是哪种的成功，是从世界来成功，甚至被撒旦魔鬼利用的那种叫成功来试探人呢，还是神给你的成功？那当然同样性来的时候，你是否可以带出一个怎么拒绝这个试探，然后胜过这个试探？基本上从一个角你是走过一个所谓的试探的过程，从神角度你是走过一个试炼的过程，所以你可以起来。试探 put you down 把你的试探把你撒旦魔鬼把你拉倒，试炼是神把你提升起来，把你 build up 起来，或者把你 bring up 起来，不是一个试探，不是一个考验，用这句话好了，不是一个挑战，只有一次，是很多的。所以这边说，而且又因犹太人的谋害，一说整个事情是设计是为他，一说犹太人或者仇敌借用，特别是攻击他的，不是他想躲都躲不开的，不是他远离试探，这个重的考验来的时候他躲都躲不开。大胆是到个程度，这个撒旦呢用软的他打倒不了，就用硬的，用这个引诱的来不来的时候，他用逼迫就来。保罗说，我在服侍主这样，我从来没有改变，我从来没有改变。 OK， 往前面来推好了，或许这样，眼中流泪，这有点难翻译，在讲什么呢？其实你要跟前面来，凡事谦卑。OK， 我先把它倒回来，因为还是照着保罗秩序比较好讲一点。凡事谦卑，我已经讲过，谦卑不是一个品格修养，谦卑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清楚的认知。谦卑是什么？你什么都没有，你什么都不能，你什么都不行。谦卑，所以说这是一个贫穷的人，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灵里面贫穷，所以虚心的有福了，谦卑。虚心的有福了，这是八福的第一福，是天国子民的第一个生命的这个 character， 是他生命的特征。再用，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应该第一个的态度，就叫谦卑。谦卑千万不要把它落在只是一个人的修养。哦，牧师你好厉害，哦不行我不行，哦牧师你很会这样，哦不行不行，哦这个你很用心的，我不行。哦，就哦牧师，然后就是我要谦卑一点嘛。不要说你说我这不错，我说哎呀本来我就不错，我还比谁好。那个修养真的要节制，这叫修养。修养是谦卑是什么？从圣经角度来，是你知道你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今天你有的全都从神来的。所以逻辑是这样子，既然你什么都没有，今天有都从神来的，那你有了从神来这些东西以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有为人家祷告这个恩赐，你可以用来这个用谋，这是用来做谋利吗？突然神给你一个恩赐叫先知，你用来这个谋利吗？ OK， 你先不要讲这种恩赐，神既然给你有工作的机会，甚至今天能够进到这么一个叫做所谓的身份地位，哦这是我努力来的。我还是要问同班的同学，有不是有比你更努力的吗？过去在学校比你努力的，出来做事他很辛苦，但不见得跟你今天拥有的这一切有这样的成就。但从个基督徒，从别人的角度还是他的努力，不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，我认为这是神的格外的恩典。我不认为我有能力出国读书，我也不认为我有能力在以前在公司做事，还有一些的果效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能力。不管有没有能力，不管你认为有没有能力，起码还做主牧师也做了这几年。我意思是说，都是神的恩典，因为我一无所有。 所以呢，两个东西，当你讲谦卑的时候，你马上要问两个问题：你真谦卑吗？你真知道今天一切所有都是神给你吗？这个叫恩典。如果你觉得你的本领努力来了，你的本领赚来，包括你的热心来的，那个叫做工价，那不叫恩典，那是凭律法去赢个工价。所以谦卑是什么？谦卑一个很重要的，这边所说是一个明白恩典的人，是一个感恩的人。他知道今天有，他不会多求，他不会多贪心，他现在有的，因为他本来什么都没有了，现在有的他已经感恩不得了，他觉得已经不配，如果有给他，他就更多的问。你回到那个五千两、两千两、一千两，一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为什么一千两那个埋在地面，他不服气啊？为什么他给他五千，给他两千，只给我一千？他没想到能那一千都是恩典的，主人不需要给他。不有一个原主吗？他早上去的时候，六点看到还有人都没有工作的。他把他找到园里面做，九点钟、十二点、下午三点，到了快六点下班，五点钟还找群过来，然后五点钟竟然就给一块钱，后来每一班人都给一块，连最上六点钟竟然也给一块，哦，那个很生气啊！其实不仅他生气，每个都生气啊！为什么那个只做一个钟头给他一块？这园主就说：“这是我的钱，我怎么用关你什么事？”不过重要一个很重要一个 teaching 在这里，如果你能够做个六个钟头，从早上六点钟进来就做，是恩典的，可以听得懂吗？这个如果能够帮助你做一个具体的了解，有人说如果我信耶稣啊，我这样的信就好，已经买了这个上天堂那个飞机票了，签了那个证，我今天今生一切我一生呢就吃喝玩乐，等到最后一个时候快要上飞机了，在候机室我再整理一下，神啊，我已经吃完了做完了，现在把我带到天堂去嘛？为什么要像他这么苦？信了耶稣，一个人信耶稣是恩典的，一个人得永生是恩典的，这都白白。今天神这样让你生活上没有缺乏是恩典的，祷告给你有能力服侍是恩典的，包括恩赐在内。是一个虚心人，一个是一个感恩的人，一个虚心人是一个为主来活人。没有这样一个虚心，这边所谦卑要虚心的，基本上神用不了我们，神用不了我们，神用。所以当你服侍的时候，后面这解经有点难。当你服侍的时候，每一项都碰到顺吗？不见得。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再讲到你会流眼泪，哇，这个太难，太难去解释。哎呀，好苦啊，神啊，你看这个人他这样好像什么都不做，为什么我这么可怜呢？为什么？这是流这样的眼泪吗？我想应该不是。为什么？不论他流的眼泪不是为自己流眼泪，他的流的眼泪是为这位神的信来流眼泪。回到保罗，我们读过保罗罗马书九十十一章，他真是为他的同胞来流泪。我刚刚要讲的虚心到一个程度，感恩的呢好被你来神来使用，我觉得很重要。这个我可以再讲多一点，不过我想先把这凑在一起，虚心才能够被神来使用。因为你发现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今天有都神的恩典，所以你就把神的恩典拿出来为神来用，这是很这个整个 logic 啊，整个的思想我想是很不错。不过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不是冷冰冰的，我们是有 passion 的，我们是有 passion 的。眼泪常常的代表一个人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流露，他不见得要大喊大叫，他就流起眼泪来，喜怒哀乐都在里面。但是这个喜怒哀要放在一个 context 一个背景，就是在服事里面你的喜怒哀乐，服事里面你可以有喜怒哀乐，甚至我鼓励你，甚至保罗提醒我们，真的服事不是冷冰冰的，服事有喜怒哀乐。但是这个喜怒哀乐不要落在人的情绪， 不再落着人的自我，所以这个服事要跟另外一个要 balance， 叫虚谦卑要 balance。在你的服事当中，这三个是你的印证，你有没有服事主？因着谦卑你感恩，因为谦卑你乐意为主摆上，但是不是冷冰冰的。倒过来顺的时候你会说，哎，我本来就努力嘛，所以神这样祝福。如果不顺的时候你会说，哎呀，我这么倒霉，你看我花这么多功夫，这个果效就一点，他这个人什么都不做，大家就跟着来。有位很出名的华人的布道家，有一次他在旧金山，所以我们带着教会弟兄姊妹去。那个我还记得是礼拜天的晚上晚堂，还没有讲到，他是布道家，还没有讲到，他讲了很多他心中的不平不满。他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布道家，他认为参加人太少，他认为当地的教会没有努力帮他宣传，他认为当地的教会没有好去安排那个场地。不要忘记那是礼拜天的晚上一堂，大家白天可能聚了会了等等，那既然叫布道会，既然那慕道朋友这个时候出来也不太容易，那每天第二天要上班等等等等。最后那句话让我非常非常难过伤心的人，他就讲到另外一个布道家，那是美国人。这蹦了句话，他布道租了这么大的球场，这么多人去参加，真的用的有什么了不起？完以后我心中很难过。第一个，我对他很尊重，因为我觉得这么 smart 的一个布道家我少有，以前我们跟着他跑，他讲的我们的知识分子很喜欢听。他突然 review 他心中那个，他这么的努力，这么的热心，他真的努力热心，非常讲讲不停的，讲完以后又有很多的讨论等等。但是突然给我感觉到他里面那个 passion， 服事主那个 passion， 千万不要误会我一句，我没有任何资格去 judge 一个真的仆人，只是对我是一个提醒，一个反省。我想他有他的理由等等等等，甚至我相信他是神所用的仆人。但是我在问，好像在这个时候变成冷冰冰的，好像冷酷的，好像服事是不得已也不高兴的，就那个 passion 没有。我说我服事也会成这个样子，其实我早上的时候已经在教会服事，晚上我还要带一些弟兄姊妹去参加，而且那时候我是有个 van 啊，就是我们那种比较小巴士一样，就是我自己的，不是教会，我自己买，大概坐个就那个 Volkswagen 那个他们叫面包这个车，四四方方。哎，我还载几个人去的，有个老人家还去跟，因为他要去，所以我心想，我已经忙了一天了，我还要来吗？这布道会也不是，但我们车上没有几个人是慕道的，全都，因为他们也蛮喜欢听他讲，我也蛮喜欢听他讲，他讲白的。但突然发现我还没有，不过完了以后一听到这还没有讲到，还没讲这些东西。最后那位传道人呢，因为他要讲国语，另外一个是翻译，是讲广东话，因为在旧金山的 Chinatown 这个那边呢，就旧金山 San Francisco， 就这个传道人，以后我不来了。如果这样，这就没有这样预备。没想到翻译这个牧师，那以后我也不用翻译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有个 passion， 这叫服事主。如果服事主都没有个热忱，千万不要，不然会让这被你服事的人，原来你所讲的神是这么冷冰冰的。我不代表说你要讲一些笑话，我不代表说你要什么做些什么，怎么交这个人际啊交际，我不是讲这些。就你讲到服事，你对人有个 passion 嘛。所以有时候牧师，你有时候祷告完了，这个时候讲到完了，有时候祷告某个程度，我常常这个时候我知道有些人很不高兴，因为很多人要祷告，我说到一个程度，我说我真没力气，甚至同工就把一些人推拦阻出去。以前我每次讲完道都问人家祷告。那有人就说，有时候我觉得真很为难，甚至有时候说，哎呀，既然他来了， 这个 我还是要为他祷告。牧师你已经够了，你讲完已经这么久，祷告祷告给这么多人，你要停下来。我感觉到在那时候我也是一个挣扎，所以神呢，我需要 passion， 我需要 passion， 不是我不愿意，但是我在这已经用光了，我要用光，我力气也用光了。我不是跟人做好几次见证，我就因为完了以后我就坐在那个讲台啊，就说因为讲台高点，我就坐在那个讲台边边了，就是我就因为我走到已经脚就累了，就还是有人拉线出来，哦，牧师为这个姊妹祷告，他是我们这次大会的同工，他话很多，他都没有时间，这个休息。现在整个聚会已经完了，这个大会已经完了，牧师你可不可以为他祷告，祝福他一下？我真的说，我说没有力气，我说真要祷告，那有人就好像说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牧师已经累了，他已经坐在这里。哎呀，我就做一件事情，这样好了，我真的我要再我站起来，让他走过去，这太累，你就过来好了。你不过来无所谓啊，就像我弟兄这么远了。我说 OK， 因为就是因为他那边那个姊妹也很同情我，他说不用不用啊，牧师已经累掉下去，就那个别人拉出来要祷告呢，是别人两个姊妹把他拉出来，把他拉出来呀，不要客气。然后牧师，你真的你为我们这个大会啊做什么工作的？我说 OK， 你就站那里，我还是要为你祷告，我就举个手，神啊祝福他。这个人就被神摸着，就躺到地上去。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，服侍有两样事情，虚心，这是你服侍应该有的态度。虚心，第二个你需要有 passion。第三个，不要认为服侍是都是很轰轰烈烈的，哦，多少人参加了，多少人出来了，这个没有错，这是神的工作。但不要以那个为你的目标，否则你会失望。因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常常会遇见许多的试炼，也遇见许多的试探，你怎么能够走得下去是很重要。 OK， 这是保罗所讲，这是一个服事。明天我们再谈的还有很重要，既然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你有没有把福音传得好？刚我讲是你服侍主的一个态度，虚心，这个所谓的热情，还有在主面前为主愿意摆上的心志。但不要忘记服侍主一个很重要，你服侍，我已经说服侍人，你用什么来服侍人没有错，你关心他爱他都没有错，但是你服神有一样东西是保罗一直强调，也是交给这些长老，就用神的话来服侍人。刚刚大题目如果有个标题叫做服侍，服侍主，服侍主这个人的态度，这个服侍人的心，这个心态，还有这个服侍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message， 他的信是什么。我们讲了这个人他的对自己的认知，他带着一个感恩心来服侍主，他领受了主的这个热忱来服侍主。不要忘记他服侍不是乱讲一些东西，他用神的真理来服侍主，一直说服侍神要他服侍的人，这是很重要。这就是这一年我们在学的东西，我还在学，再说我还在学，我们起来学，你会发现有一天神会对你说，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。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。从某角度来讲，我们已经在服侍，但今天神在提醒我，给你服侍不是你只是服侍我，服侍教会，从某角度也是我给你个机会学习怎么服侍。你的整个人的动机，你的态度对吗？在服侍的时候只是把它 take as a 一个 ministry as a job 吗？还是一个我的心肠也在你的服侍里面彰显出来，那个 passion， 那当然是第三个。明天我们会谈谈你真的把我的救恩讲得清楚吗？明天我们再提这个。哎呀， 很宝贵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也求主继续恩待帮助我们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向感谢赞美，求主在上做工，带领我向你，把我带到新的当中。主，我仰望你，主，我等候你，求主来恩待我们。主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我们是你的使女。主，我们在服侍，我们也在学服侍仆人。主啊，让我们不仅能够知道怎么做，主啊，让我们成个服侍你的人，好在你手中被人家使用，把你，把你的心意，把你的形象，把你自己带到人当中。感谢你在，有感动弟兄姊妹，给他们做简短的一些回应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今天我们成为何许人是你的恩典，所以说我们能够起来服侍你，所以我们谢谢你，因为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，好像我们这一生走在你心的当中，我们就知道这一生会有你的同在，这一生会有你的同行，因为你必定会与我们来同工，借着服侍让我们更多认识你，更多经历你，让更多有你，让我们更多的活出你的样式来。主，我们就把今天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再求你带领我们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